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许胜男。那我们在上周五看到这个震惊全国的悉尼林氏灭门案呢，在历时七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裁决。那么对于一个需要这个依法审理的案件，这判决结果为何要取决于一个平民群体的个人判断甚至是良知？那么这样一名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凶犯为何能够被保释返回社区生活？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来介绍有关这个陪审团和保释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您好，高律师。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主持人早。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法律问题哈。高律师呢，说到这个林氏灭门案在上周五终于有了一个裁决结果。那相信呢，大家通过这个案件对于这个陪审团以及这个保释里边的一些法律知识上会有一些疑问。那我们今天呢，就这两个概念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首先我们想来了解一下，那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法律体系里边，是不是每一个案件的这个庭审都需要来设立一个陪审团呢？
不是的，其实在澳洲呢，一般在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中呢，会有这个陪审团的一个情况出现。然后一般呢是刑事案件或者是在极少的民事案件会有陪审团出现。
那其实说到这个陪审团成员他们在接触这个案件的时候，最终是看到就是根据他们被提供的这些证据根据他们自己的一个自身的理解和判断，甚至是一个良知来做出一个裁决结果。那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大的疑问那对于一个需要依法审理的案件，为何需要就是参考一个平民群体的他们的一些就是个人理解甚至是良知呢？
是这样的，因为像我刚才讲过，陪审团呢一般是在刑事案件中才会就是需要评审团来做出最后的一个裁决，最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定。然后呢，在刑事案件中呢，其实所有的人在他被判定有罪之前，他都是无罪的，这是我们司法体系上的一个设定，
无罪推定
对的，无罪推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两方的律师就是检察官这一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被告的律师这一方，可以举证，可以提供所有的证据，有一些证据是可以被就是放到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的，那有一些呢是不可以的，由于就是种种的原因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一个正常人，然后用一个正常人的判断来认定这个人是否有罪，或者是就是说参考他自己的良知来认为在他面前的这些就是证据中是有罪还是无罪。
那其实像这个很多陪审团成员他们都是普通的公民
对的，
很多人都并非是这个法律专业人士，可能对于法律知识上本身肯定没有这个像法律专业人士这样去了解那其实如果他们会完全的去相信于被提供的一些证据，那在这其中的话也会产生一个可能会判断失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像在这个法律体系里边，为什么还要依靠这样的一个体系来审判一个案件呢？
是这样的，其实呢这个法律体系的设置跟我们的理解正好相反。我们需要在就是这个体系里面需要的呢，在刑事案件中判定的这个陪审团成员一定要是就是平民，就是各种各样职业、各种各样年龄、身份、文化水平，然后语言能力这些，就是当然了，你要有一定的英语能力，不然你是听不懂这些证据的。然后呢包括就是即使有犯罪前科的人，他都是就是有权被选为这个就是陪审团的一员。当然他最后是不是作为陪审团，这是另一个故事。但是呢反而是如果有一定法律的背景，有一定就是对这个案子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是曾经在比方说这个犯罪就是作为犯罪侦查员或者是就是警察这一类的职业人员，反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法律的知识，还有他们在这些刑事案件中的经验也好，还是就是说特殊的知识，就是可能说他比方说他的同事，他是警察，他的同事可能在这个案子上工作，然后他可能因为这些东西听到一些不应该听到的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我们要避免的，不让这些人参与这些刑事案件的。
所以说像陪审团成员的这个成分反而更加纯粹了
对，因为他要避免就是说因为这些知识跟经验对这个被告造成不公平的偏心。
那说到这个陪审团成员的产生呢，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
陪审团成员呢，其实 是啊，这个法院在我们的这个就是选举的民册中，选民民册中随机挑选的。
嗯，
所以啊，一般情况下，如果就是说他一般会选就是几十个，当然了，他每一个案子一般陪审团的成员是12个人。
嗯。
但是他会选多于12个人，然后呢就是寄信给这些人，然后这些人收到信以后呢，需要在特定的这个时间去特定的这个法院报到。
嗯，
然后报到了以后呢，届时到那边的时候呢，在这个案件开庭之前，就是开庭时间之前，然后双方的律师团队是可以就是根据他们自己就是自身的原因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标准，
嗯，
来否决其中的这个陪审团成员。就是他可能看到这个人，可能觉得哦，我们需要一个女性在这个案子上面，因为比方说他是一个特殊的案子，或者我们需要一个男性，因为他是一个强奸案，
嗯，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判定，或者说我们需要这种就是种族这个背景的人，我们需要那种种族背景的人，所以他可以就是说 OK， 我反对这个人，然后不让这个人做陪审团成员，
嗯，
一直到双方达成一致，剩下12个陪审团成员，
嗯，
所以他是这样子选出来的。
嗯，您刚刚提到这个，说到就是法院是通过这个选民资料来选择这个陪审团成员或者他的这个候选成员，所以说只要是澳大利亚公民而且是这种就是你的信息在这个选举委员会注册的人，都有可能被法院来挑上，就是说让你去作为这个陪审团成员，是吗？
对的，是这样的。
嗯，
而且新州好像去年应该就是这些选民，他应该是选了二十多万个选民，就是他大概发了20多个信，然后20多万封信，然后让就是这些人来履行他的这个作为陪审团的义务，因为这是就是等于是一个公民的义务。
嗯，
然后呢，当然了，因为他有非常彼此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选举过程吧，然后不一定就是说发信了以后，然后你被选上了就一定会就是说到这个案子上面做陪审团的成员。
嗯，所以说这相信有很多人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哈，突然间就收到一封信说哎，要求自己要去担任一个陪审团的成员哈。那如果收到这样的信的话，您刚刚也提到不一定会去。那如果个人的话，可以有什么样的理由来拒绝这样的邀请呢？
一般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比方说由于职业原因警察呀、司法机构工作人员呀、律师啊这一些，那你在那一天的时候就是需要说出来，然后你是一定不可以作为陪审团成员的。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当然了，就跟其实有点像上班一样，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来完成这个义务，比方说你学生需要学习，马上要考试了，或者是你这边工作，比方说你马上要去个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比方说你要出差，然后公司要给你写信，然后再比方说就是如果你是医生或者是比方说这种特殊的医疗人员，
嗯，
那你可能不可能就是说放下手中的病人不管，然后去一个比方说5个星期6个星期的这样的一个审讯所以像这种职业呢一般陪审团就是这个法庭是可以就是说不需要这些人作为就是即使选上了也可以就是相对轻松的就是说就是把自己就是等于是说摘出来，从这个责任里面摘出来。对，
那说到法院在选择这些陪审团成员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年龄，比如说文化水平，当然像您刚才提到语言水平肯定是需要的哈，需要他们能够听得懂，就是说这个法庭上到底在说些什么。那除此以外的话，像这个文化水平啊，包括像他们的就是社会地位，像收入这些东西会不会参考呢？
不会的，因为其实选民的这个名册中，应该只是有名字、住址，然后可能会有年龄，最多会有年龄，所以他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信息。
嗯，
而且他完全是随机挑选的。
哦，是这样子。
对，但是像我说的，因为你当时到了那一天到法庭以后，双方的律师会来就是筛选。对，因为他案子的特殊性，他案子的这是一个技巧吧。律师要知道，就比方说什么样的案子，根据他们的经验，什么样的这些陪审团成员会对他的客人有好处。或者是可能会对他的客人有不好的这个因素，所以他要把他就是说就是反对，然后让这个人就是不做这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但是呢，就算这个案子可能你被挑出去了，也可能很快你就会被其他的案子选上。所以我身边也会有朋友，就是说连着被选3次这个样子。对。
所以像您说的这样，像这陪审团的话，这个人数一般是12人哈，一个偶数，而且控辩双方可能会出于对自己当事人的利益的考虑的话，最终这个陪审团的这个立场上可能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哈。然后再看就是说这个证据呈现出来以后，那这样一个就是立场相对平衡的团体如何来判断了哈。
然后再就是比较严重的案件、比较重大的案件，在高等法院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15个，但非常的少。
哦哦，就是说大部分还是以这个偶数来出现的哈。
嗯，
12人好。好，那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事务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嗯，陈先生，哎，早上
好。
好
的。主持人，这样，刚才听了那个介绍关于陪审团的问题，当然了，谢案我们是由谢案上星期五引申出来的问题。
嗯，
这我对这个法律不是专业，就是我提一个可能比较幼稚的问题。
不会不会，你说。
就是说，一个陪审团为什么放在偶数？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因为第二个问题，这个偶数问题，你很有可能3-3、4-4、5-5、6-6。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说，采取陪审团的方式，是不是因为你法院或者法官或者是检察院或者警察在财政上面是不是很有那种 strong evidence， 或者是我们说 solid evidence， 然后再去采用陪审团。我发现每次如果都是陪审团，我对这个好像法律信心不是很足啊。因为为什么？第一，你如果证据确凿，现在看来谢连兵犯了很多错，这个是逻辑推理。他关键几个就是那个 evidence， 就是一个血迹，对吧？还有一个其他的什么上，我一下子也忘了。反正我们看了也很多报道嘛。因为现在有问题来了，你谈了他犯了六个错、7个错，这个是你的逻辑啊。
嗯嗯。
第二就是，当然了，我们对这个案，我们没有支持杀人犯，这个绝对不可能的，对吧？就是说，从他这个案件来说，推理多于 evidence，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因为逻辑推理高于那个 evidence 的，所以就是采用这个陪审团方式来的。
嗯，刚刚陈先生，
我对这个不是陪审的，我对这个不大感兴趣。但我现在在听，当然我还有问题，我还要继续。
好，
我要听他的回答。
好，您刚才提了几个问题，我们先就您最新的这个问题来说哈。那这样陪审团的设立，是不是因为向警方和法院取证不足，才会产生陪审团来判决这个案件呢？赵律师，
不是的，其实呢，如果是一个刑事案件呢，一般情况下它的这个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就是一般刑事案件它多多少少都会取各种各样的证据，在现场也好，根据就是说证人的证词也好，我们看到一般陪审团的这个一般那个刑事案件的这个文档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刑法要求陪审团就像我刚才讲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让就是所有的证据都会变成就是比方说只是凶手也好，就是说定罪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因为刑法讲究的是证据，但有一些证据它不足以被就是定罪，或者是有很多个证据加在一起，有一个正常人的推理。
对，就像您说一样，是一个客观证据跟这个证据链的区别哈。有些它是一个就是证据链条，而并不能构成一个很完整的证据哈，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正常人对这些证据的一个接受跟认知，然后也就是陪审团的这个工作。然后说到为什么是偶数或者12个陪审团成员这个问题，其实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是12个成员的，但是其实奇数偶数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陪审团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结论。所以12这个数字应该就是说，正常如果有12个普通公民，然后呢他都认为这个人有罪或者是无罪，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公平的一个结论，那他就是可能是造成就是不公平这样的一个结论，或者是一个误判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少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刚刚您提到，就像陪审团的话，12人一般都是要达成
一定要达成一个
12-0的一个事实认定的裁决结果哈。
对。
但是像这个就是林世明的案里边也是因为之前像陪审团是解散过多次哈，我记得之前法官在去年时候就说，这个陪审团只要能够达成11-1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就算是有结果。那这是一个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其实陪审团呢是要求达成就是统一的一个结果的。如果这个陪审团一直没有办法达成统一的结果，那这个陪审团就要被解散掉。
对，
被解散掉的情况下呢，就要重新走这个就是法律程序，就是重新选一个陪审团出来，12个人，然后所有之前双方争论过的这些论点要重新来过一遍。
对。
对，然后呢，就是包括就是说像这个法官，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案子，就是包括您之前说的这个林氏案件，其实他就是这个法官最后其实生病了，然后没有办法再就是再来审理这个案件，但是他已经就是说已经审理的很久了，所以说这个案件已经进行很久了，所以所有的人又要重新来过一遍。
嗯嗯。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个统一，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就是说不管是一个陪审团的成员也好，还是法官也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为了公平起见，都要重新来过。
嗯嗯。
对。
所以说，你刚才提到，哎，你说陈先生说，嗯，请说。
我还能提问吗？
可以可以，请说。嗯，
就是说，你讲到那个陪审团，就是说。我们看了报道，谢案的他陪审团解散过，一次两次我不记不清了啊。
嗯。
师傅，我刚才听那位律师跟我们解释，当然我不是对他，我们没有个人，我们也从来没见过，没有个人意见。就是我对这个法律有些疑问。
嗯。
你为什么就是说我在你们星期五播报以后，我在那个我们那个微信上面我讲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十一比大比分领先。
嗯。
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给人一种想象，因为我们考虑问题也不能说是所有的媒体给我的东西，所有的报道东西我们全都接受，我们要有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考方式。
嗯，
你现在在前一次不能达成一次解散，那么也就是说这次达成一次了你就不解散了，这个对法律来说是不是有一个公平原则正义的问题？
嗯，
就是说你可以解散 N 次，但是当你有一次是达成一次了，你就不解散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是涉及到我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因为 evidence 不够 strong， 你就采用这种就是那种平民百姓，这个实际上有点赌博性质的，我认为。
嗯嗯，陈先生。
当然了，我作为我认为这个还有问题，还有就我作为问题，你这个一滴血有四个人的 DNA。
嗯。
这个问题是一个我们认为是可以探讨的，我们没有否定。当然了，你法律是你的尊严、你的权利、你的主权，我们不能挑战你的法官的那个位置。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团来说，你每次就是达不成一次解散，每次达能解散 N 次，但是你11比1领先的时候你就采用了。这个我认为也是可以探讨的。
其实他不是按照一个，就是他不是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可以做决定的东西。其实这个要看，这个案子的性质，还有包括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案子。像这种11比1的这种就是最终的裁定呢，一般是如果它是一个州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可能是比方说在州法庭，那这样子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多数的这个就是事实裁定是可以被接受的。
嗯，
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有一些就是犯罪行为，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级别的，就是 Commonwealth 这样级别的，比方说跟就是孩子这边有关系的，跟小孩子未成年人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就是说毒品这样子的刑事案件啊，它是一定要就是12比0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法官这边可以决定说啊，我这边11个就可以了，不用12个，不是这样子。他其实要看的是他的这个就是案件的性质，还有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案件。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比方说强奸案或者杀人案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他有的时候他这个警察这边提出公诉的时候，他不是按照就是这个严重性质，或者是说他一般是按照有多少个就是犯罪，有多少个charge 来决定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为什么11比1这样子可以最后被接受的一个原因。
嗯嗯，哎，好，陈先生，希望刚才高律师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后还有其他听众等候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谢谢您。
没问题。
好，那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哈。那这一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哎，我这边可能会有点这个。哎，史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哎，请说。嗯，可以听到，请说。
刚才听了那个律师的解释，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像那位前面听众所说的，我也没有个人意见，我只是说，这位律师可能是就，没有办法，只能做出这样的回答吧。我的个人感觉、啊。
是，确实是，我们只能对。
那个美国曾经有过一个电影，它的名字就叫《陪审团》，对吧？
嗯。
它的名字叫《陪审团》。他中间就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一个陪审团中，其他人所有的 evidence 都在什么，所有的证人都有，对不对啊？
嗯。
但是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不赞同，其他人都赞同，他就没法解散，没法做出决定。最终的结果是变成12个人全部否定了这个案件。
嗯。
挽救了一个人，对吧？
嗯。
这当然这是个电影，但是艺术真实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对吧？我要说的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的话，凭什么因为法官生病，因为时间省了太长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你就可以草菅人命吗？这就不是草菅人命，而是法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一种独裁性的，他就可以来决定哦，由他来决定，十一个也通过了。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不是说挑战这个司法制度，我就说这种情况合理嘛，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合理。你不能有，不管你什么理由，既然法律我们讲究法律就是很严格的，对不对？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对吧？可以，就我记得那个过去很早的时候啊，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说在墨尔本发生的，就是二三十年前了，就是两个留学生，他那个在 Flinders Street 的总站，他那个冲过那个时候是门口检票，他从这边上溜过去了，溜进去了以后逃票，结果人家上去把他抓住，抓住了以后呢也不罚他管，就直接把他送上法庭了，对吧？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他找了律师，律师说你去好了，没问题，你去好了。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律师就在法庭上提出一个问题：你现在告他什么？你告他逃票，逃票什么意思？逃票就是说在没有有效的票证情况下，他乘坐那个交通工具，这叫逃票。我问你，现在这两个人是不是在车上？如果这两个人没有在火车上，那你逃票的证据，你这个逃票你就不可以掐起他。你可以掐其他其他东西，但是你不可以掐其他逃票，结果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我要说的意思就是，法律应该是个非常严密的东西，不可以有随随便便由于某种个人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改变它，特别是说由于一个人某一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就变成法官变成独裁了，对不对？
史先生，其实这个呢，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啊，因为按照这个法律，它是非常神圣的，像您说的，但是它也是非常步骤化的，刑法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在一个就是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假如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陪审团成员，他其实陪审团他有严格要求的，他私底下呢不能互相接触，他也不可以就是去跟原告、被告或者是双方的律师、法官、警察接触，他私下都是不可以这样接触的，他跟陪审团其他成员所有的接触都需要在他们的会议室之中进行，他可以回家睡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跟家人讲话都没有任何问题，他应该避免去看这些传媒的一些宣传呀，对案子这些个他这个陪审团来审的这个案子在法庭之外的这些资料他都不应该去看的，因为呢他可能看到一些就是他会对自己，他自己会对他自己认知造成这个就是不公平的，就是对这个被告造成不公平的一些认知，但他的这些所有的证据都应该是从法庭这里，就是他每天去聆听审讯的时候这里得来的，不应该是从其他人这里得来的。但是比方说这十二个陪审团成员，他其中有一个人他私下跟这个被告接触了，或者他跟他的律师接触了，或者他律师给了他一大笔钱来贿赂他，那在这种情况下，比方说案子已经审了三分之四了，已经审得快要结束了，那为了对这个被告人的公平，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他在被定罪之前他是一个完全就是清白的人，为了对他的公平，唯一可以做的，你不可能把这个比方说给了他20万块钱，把这个钱拿回去，然后告诉这个陪审团成员说，你不应该就是考虑这些东西，你不应该受他的影响，你不可以这样去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变成没有发生，或者说这个陪审团成员他看了一些不应该看的资料，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资料把他的脑子在里面拿出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呢来说来确定说让这个陪审团不受这个资料的影响，所以唯一他可以做的非常步骤化的来对这个被告公平，对这个司法机构公平的呢，就只有重新再审一遍。
但是如果
像换人重新来审，
他像法院那边他们如何知道哈，就是有某一个这样的一个陪审团成员受到了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并不具备继续作为一个陪审团成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就像这个史先生说的，他就是有一点就是不能说是幸运或者是说不幸运，但是就是说这个就有很多成分在里面了，就像比方说有的人发现，比方他在发短信或者他在电梯里跟谁就是比方说在讲话或者怎么样，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提出来的，就是双方都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我同意陈先生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不是百分之百公平的，也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率的，但是呢我不同意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凌驾在这个上面之上，因为他确实是非常步骤化的，如果有一个法官他真的已经生病到没有办法，那他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一个裁定也好，或者是在中间就是起到他的作用，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对所有人公平，只能重新来过，然后达成一个11:1这样的一个决定。